过三天，又个喜讯传来了，桂平县的副户韦昌辉率领兄弟韦俊，领着3000人前来金田村。洪秀全率领各头领亲自迎接。这个韦昌辉咱得仔细说一说，他跟石达开呀、还有些不同。在桂平县一带，他也是守护，平日里修桥补路，也做了些好事，跟其他的豪绅地主多少有点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韦昌辉这人知道的事儿比较多，看的也比较远。他发现广西一带老百姓太穷了，穷则思变，这要把穷人逼急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所以呢，他经常施舍，笼络人心。没想到犯法了。桂平县的县令张慎修另指控他笼络暴民，图谋不轨，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惩治韦昌辉。他一听这可不好，在家乡站不住脚了，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率领同族火烧了自己的庄子，带着全部财产投靠洪秀全。要说他心里的崇拜上帝没有，跟洪秀全真心实意也没有，这是逼的。但是他来了，对于拜上帝会无疑的是带来好处的。洪秀全高兴的要命啊，见着韦昌辉携手揽腕接近庄村里头，带入上宾。韦昌辉把胸脯一拔，洪哥，我来了就是真心实意，愿加入拜上帝会，接受你的洗礼。当天晚间设坛，连他带他兄弟韦俊、老韦家里面头目人全都加入拜上帝会。咱这么说吧，自从石达开和韦昌辉来了以后，又来了罗大刚、苏三娘、苏十六，左一伙右一伙，有几千人的，有几百人的，最少的有几十人的。现在拜上帝会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将近5万余人。洪秀全一看时机是接近成熟了，这一天心里头高兴。有一天他把各位首领全都请来盛牌宴宴，就商议起事的事儿，大家推杯换盏轮流吃着酒。洪秀全多喝了2盅，就吟诗一首。这诗怎么说的？尽是烟分大不同，知天有意起英雄，神州被陷从南陷，上帝当重必尽重，明主敲诗曾永居，汉皇执酒上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见忠。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在这个情况起事的，我洪秀全也不例外。他做完诗之后，大家鼓掌称颂，共推洪秀全为首领。洪秀全一想怎么办呢？让冯云山马上制定军事纪律，天款10条。经过大家研究呢，除了洪秀全当首领之外，又推举几个首领，先定了个五军主将，中军主将杨秀兴，左军主将石达开，右军主将韦昌辉，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 带本部人马，为了跟官兵区别，一色采取南方丙丁火，用红色头裹红巾，腰系红带，因为这么多的人红布供不应求，哎，就出上红色儿也行。把这五万来人做了重新的安排，男的归男的，女的归女的，这妇女绝不许与男人混杂，即使夫妻也不允许。小孩成立童子军，老弱病残归到老营之中，能干些什么做些什么。洪秀全每日带着五军主将加紧操练人马，这一天正在操练之中，突然得到报告说，官军现在正奔金天村进发，左有广西提督向荣，又有著名的猛将乌兰丹，两路兵合的一处也接近一万多人，火炮百门进攻金天村。洪秀全一听，各位兄弟，机会来了，这叫官逼民反，不能不反呐！你我兄弟建功立业正在此时，我宣布，从今之后，我们拜上帝会的人改称太平天国，我们的军队改称太平军，愿大家人人奋勇，各个争先，马上出师给我消灭妖兵。咱必须说清楚一点，也不管是天条实款还是五军福德制，哎，这些事情都出在冯云山的手里。这个冯云山要讲究地位来说，仅次于洪秀全，而且福有良谋，是洪秀全的左膀右臂，又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但是在地位上现在是降的第四位，让杨秀清和萧朝贵居了上风。这得说冯云山呢，胸怀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按成绩来说，冯云山无疑的就得是二把手。当时大军压境，冯云山替洪秀全又研究了军事建制制度，采取什么办法呢？就用周礼上安排的那样，实行五人为伍。五人为伍什么意思？就五个当兵的凑在一起，名叫伍，设立个伍长，五五二十五人，设立个两司马，两司马以上是族长，族长以上是旅帅，在旅帅以上设师帅，师帅以上设军帅，以一军为作战单位，这一个军管着13125人，把枪支弹药火炮弓箭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凡是粮草军需用度，全由石达开、韦昌辉供给。咱这么说吧，太平军是热火朝天，严阵以待。咱们划分两头，代表副都统乌兰泰，这乌兰泰领着骑兵4000，露营兵4000，浩浩荡荡杀奔广西。按理应当说，他应当先到桂林，见着广西巡抚周天爵，听人家的号令。但是乌兰泰觉得自己是满人，又有能耐，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大官，所以他领兵带队进了广西之后，先奔永安州。 到了永安州本地的治州开始迎接，乌兰泰大军进城，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他这些骑兵是专横跋扈，那可了不起，又要米又要面又要女人陪伴，这哪是官军呢，比土匪还厉害十倍，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乌兰泰安下大营之后，马上命探马兰吉赶奔金田村探听消息，五天以后得到确切的报告，说这洪秀全现在可了不得了，成立了太平天国，把这些暴民全成立了太平军，头裹红巾，腰束红带，各拿刀枪，要跟官军决一死拼，把个乌兰泰气了，发呀！这些暴民不把他们斩尽杀绝，他们也不知道朝廷的厉害。来，连弩上呀！鼓响三通，带兵的首领全都集合了。乌兰泰居中而坐，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蒙皇上的厚恩，在下身为副都统之职，这一次两广总督命我率领精兵赶奔广西，要剿平叛匪，各位将军都要奋勇之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立功受赏，后退者杀无赦。我乌兰泰的脾气秉性你们是听说的，现在就听我的命令，一颗坦布听令，在。这一颗坦布是个蒙古人，身材高有2米，五大三粗啊。他跟主将乌兰泰一样，瞧不起汉人，更看不起陆营兵，觉着不可一世，迈大步来到前面，参见都统。你可坦布，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令你领骑兵3000直捣金田村，必须是有胜而无败，胜了我奏明当今天子，加封你的官职，如果万里有一秒失败了，小心脑袋，懂吗？末将遵令。一颗坦布接过令箭，在教军场点大兵3000，一色都是马队，拉着大炮15门赶奔金天村。这乌兰泰就在永安州专听捷报，划分两头单表一颗坦布，领着骑兵浩荡荡出奔金天呐、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有什么了不得的，什么贪凉的拜上帝会，什么太平天国，不伦不类，我也读过点历史，这都是乌合之众，天兵一到玉石俱焚呐、来啊，加速前进，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来的一个地方叫东乡，看马兰旗飞马来报，报将军，我军不可轻举妄动。怎么了？发现什么情况了？回将军的话，前面3里之遥，这地方叫东乡，发现了太平军，这些乱贼裹着红巾，手舞刀枪，来回穿蹦跳绕，恐怕有埋伏。带我观看，哗！队伍往左右一分，一颗坦布手中擎大刀，提马来到高坡处，打凉棚往东乡看看，离着3里， 万里星空看得非常真切，他一看呢，这东乡也就是几十户人家，南北有一条街，哎，果然发现有些人头裹红巾，在这街上穿来穿去，手中提的刀枪被太阳一晃夺人的耳目，看这数目也就百十人左右。再往东乡左右看，全是密布的树林，看不清楚了。在东乡的后面就是一条大道，直通金天村。他明白要把东乡得过来，那就等于把金天村的大门摘掉，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有什么了不得的，来了，点300马队往来围剿，给我冲！这些满洲骑兵啊，每个人在腰中把马刀全拽出来，先对准了东乡开了一顿炮，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排炮打过之后，硝烟弥漫，这300骑兵冲下高坡，杀呀！就闯进东乡，等他们到了村子里边再一找，太平军是踪迹皆无。把门砸开再一看，每一家都是空房子，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慢说人呢，连鸡狗都找不着。这些骑兵有点纳闷，刚才看着有人呢，怎么眨眼之间没了？赶紧回来向尼可坦布报告。尼可坦布乐的，哈哈哈哈，乌合之众见了天兵早就狼狈逃窜，来呀，占领东乡。旁边有个谋士，是个汉人，这谋士叫张国瑞，哎，念过两天兵书，也懂得点军事学，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哎，将军，将军且慢，
什么事儿？
卑职有一言，敬请将军好好三思。
哎，那你要说吧。
您别忘了，这个洪秀全，这个小子足智多谋啊，他是非常的狡猾，在前者两次大败官兵，平南县令马兆州为国捐躯，浔州知府白炳文几乎全军覆没呀。这些教训将军你可别忘了，以卑职观看，其中有诈。方才那些叛贼无非是引诱我军，一旦我军深入，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大有被包围之势。将军，我们不能进东乡啊！
啊！张先生，你念书念的太多了，胆小怕事。白炳文跟我能比吗？马兆州算个什么东西？要讲写字作诗他们行，要讲指挥军队他们狗屁不是。你想，我们用排炮打了一阵惊天动地，本将军要带着这么些精锐的骑兵，他们能不怕吗？早看两跑了。慢说，没有埋伏就有埋伏，我也不惧。废话少说，进庄。吓得这个张谋是不敢言语了，把脖一缩，心中暗自埋怨呐，心说将军你是勇则有余，柔则不足啊，看来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是跟着来了不能不听啊，就随着一颗坦布进了东乡。等到这之后，把大营安好了，一颗坦布吩咐一声埋锅造饭。
准备的一鼓作气把金田村拿下来，锅也制好了，米也下下了，菜还没等做好呢，冷不丁就听东乡四面八方咚，在锣声简直是惊天动地，把一颗坦布也吓了一跳。
哎，这怎么回事？
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正东韦昌辉领一支军马杀来，正西石达开领兵杀来，冯云山萧朝贵从两翼杀来，正不知太平军有多少，头裹红巾，铺天盖地都是红色，刀枪硬刃是号炮连天，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整个把清军就困在东乡。清军措手不及呀，再想被马鞍子上马，再想准备已经来不及了，这一下被太平军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呀，河大街都是死尸了，满地扔的都是刀枪和锣鼓帐篷，一颗坦布一看不好，赶紧飞身上马，手提宝刀往正东突围。哎，幸亏他手下的骑兵多数都是他的亲信，拼了死命保护着，杀呀闯啊，杀开一条血路，从东北方向跑了。一颗坦布就听这个背后喊声叫声哭声就乱成一片，吓得他魂飞天外，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心说这马怎么跑这么慢、一口气跑出有八里地了，正跑着呢，在对面的大道上咚，一声炮响，伏兵四起，一员大将正是黄文金领太平军3000拦住去路，呆一颗坦布还不扔到下马投降，等待何时？俺黄文金在此，而此路不同。延环卫一着排枪就打过来了，又有不少清兵滚鞍落马，一颗坦木一看呢、啊，这条路是过不去了，赶紧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